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保罗都指出得救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上天堂，信了耶稣之后是要不断的跟从主，将自己的旧人旧性 改变自己的邪情恶欲，心意要更新，活出基督的榜样。信了耶稣之后，如果不跟从耶稣，不改变自己的邪情恶欲，是不会因为曾经信过耶稣就得救的，一次得救是不会永远都得救的。得救是要一生都信耶稣，一生侍奉主，一生守道，直至生命的结束，才可以最终得到救恩的实现。要活出基督，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事要留意的，基于那些自私的邪情恶欲引发出来的行为都要改变。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你们必要致死在你们身上属世的欲望，即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是一种偶像崇拜，人本性之中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都要除去。第八节，现今你们必要断绝此事，不可以再有愤怒、暴戾和仇恨，不要讲诋毁、污秽的话。除去这些邪情恶欲之后，而由于这些邪情恶欲而引发出来的行为都要断绝。那我们应该怎样过信主之后的新生命呢？第十节，换上新我，这个新我由创造主上帝照自己的形象不断更新，至完全认识他。就是换上新我，披上基督，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榜样。上帝做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做的，即是说当人被造之初是美好的，是上帝接纳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应该除去这些罪恨，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不断以道理的要求更新自己，以致越来越接近上帝的心意，得到上帝的接纳。跟住保罗就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是我们生活之中我们有些实际的事要做的，有些事要改变的，以致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自己。保罗提出了些什么实际的例子呢？今晚我们就继续分享保罗的教导。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七节，广东话圣经新约第232页，232页。第三章的标题是旧的和新的生命。上次我们分享过关于这个主题的题目，今天我们就分享下半部分，如何活出新生命。三章十二节，上帝爱你们，拣选你们做祂的子民，所以你们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此一切还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为使你们得此和平，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更要存感谢的心，使基督的信息丰富长住在你们心里，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用诗篇、圣诗、灵歌由心里发出多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无论做什么 讲乜嘢？你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感谢父上帝。信咗耶稣之后，我哋需要改变我哋嘅邪情恶欲，披上基督，活出基督徒应有嘅榜样。保罗喺呢一度就将一啲具体我哋要留意嘅事话俾我哋听。十二节，上帝爱你哋，拣选你哋做佢嘅子民，所以你哋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同忍耐嘅心。我哋嘅得救系因为上帝爱我哋，系上帝拣选我哋成为佢嘅子民，唔系因为我哋有好行为，唔系因为我哋遵守律法。虽然我哋唔系靠律法、靠行为称义，但系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子民之后，我哋就应该有基督徒嘅行为，基督徒应有嘅品格。保罗俾咗啲例子我哋，保罗话：你哋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同忍耐嘅心。我哋就逐一个品格，逐个品格去学习一下。怜悯，怜悯唔系同情，亦都唔系可怜别人。怜悯更多嘅系一种感同身受嘅态度，拥有想帮助别人离开困局嘅动力。嗱，你见到啲人受紧苦难啦，如果你同情佢或者你可怜佢，你就会有少少就系、是，我高高在上同情下面嘅人呢种态度。嗱，如果再夸张一啲嚟讲，就系咩咧？同情或者可怜一个人，有可能系我一边帮佢，一边奚落佢。比如话，你俾钱帮咗一个人，同时间你就话：，你咁大个人，咁失败嘅，冇啲醒目，睇小对方，话佢蠢，话佢冇用，所以呢个人就落到呢个需要人帮助嘅地步。其实得到你帮助嘅人，其实心里边都好抗拒嘅。佢虽然知道你帮紧佢，但同一时间你所发出嘅指责，你发出嘅高高在上、同情弱者嘅态度，令到佢心里边其实都好难受嘅。但系怜悯就唔同啦，你见到一个人受紧苦，你会感同身受，希望帮佢解决问题，等佢可以重新开始。就算有时我哋真系未必帮得到啦，其实你心里边都系想佢好嘅，你唔会睇低佢嘅，唔会觉得哎呀我系强者，我冇问题，你系弱者，你有问题，呢一种高高在上嘅态度，你会尊重佢，因为佢同你都喺上帝面前系平等嘅。你帮助佢嘅时候，亦都会关心佢嘅感受，保护佢嘅自尊。虽然而家佢需要人帮助啦，并唔系因此佢低人一等嘅。基督徒怜悯别人系唔应该睇小人嘅。佢而家只不过系处于一个逆境之中，我哋帮助佢嘅时候，我哋亦都会留意，唔好用一啲好似厌恶佢、睇低佢嘅态度。我哋要有嘅态度系咩呢？怜悯人系要体谅对方嘅感受，体谅对方嘅处境，从心底里面发出嘅一个关心。罗马书十二章八节，劝勉嘅就应劝勉，施予嘅就应慷慨，做领袖嘅就应唔怕辛劳，怜悯人嘅就应乐意。保罗嘅劝勉就是怜悯人嘅就应该乐意。怜悯人应该有个态度就是咩咧？从心底里边乐意帮助对方，而唔是带有一种高高在上，一边帮人一边睇轻人。慈爱，慈爱和合本嘅翻译是恩慈。慈爱或者恩慈都是一种付出的爱，一种对人付出的关怀。慈爱或者爱或者关怀的表现，是不是一定就是付出的呢？ 有时唔系嘅。嗱，我讲啲相反嘅例子啊。有啲人，好喜欢俾意见人嘅。话我为你好嘅咋，我教正你嘅咋。俾别人意见，其实都唔系咩大问题，亦都可能真系帮到佢嘅，真系提醒到佢嘅，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噶。问题喺边咯？就是当别人唔接受你嘅意见，唔接纳你嘅提议嘅时候，你就会有好大嘅愤怒，好大嘅不满，甚至乎指责别人。呢种反应同佢所宣称嘅关心你、想你好，系咪有啲唔协调呢？我关心你，我想你好，所以我俾提议你。当你唔接受我嘅好意，但系我已经完尽咗我嘅本分咯，咁咪算咯，尊重对方嘅选择，呢件事就应该完咯。但系点解我俾意见你，你唔接受，我会变得愤怒嘅咧？点解我会嬲嘅咧？究竟我系真心关心你，定系以关心作为一个藉口，迫使你按我嘅意见嚟到做事呢？按我的喜好来到生活呢？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以爱作为一个藉口去索取对方的回报。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说话呢？我现在这么惨都是因为你的，我成世人都没有享受过，就是因为照顾你的，如果我不是帮你，我现在就不需要搞得这么辛苦了。这种口口声声说为了你、爱你、为你牺牲一切、为你忍受痛苦，背后的说话即是什么呢？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你欠我的，你要有良心，你要回报我，你要听我话，你要按我的意见来生活。带有索取的爱是给人很大的压力，令到人很想逃避的。当别人真的要逃避你的时候，不接受你的意见，不按你的说话来生活的时候，你又觉得人家没有良心。是一个以爱之名形成的带有压力的关系里面，令到双方都不快乐。基督徒的爱是应该什么的爱呢？是不是索取的爱呢？基督徒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七节，我读和合本修订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基督徒的爱是包含了以上的元素。我们综合去看，他基督徒的爱就有以下的特质。爱是不嫉妒，这种爱不是我高你低， 我可怜一个弱小的人，就算调转对方条件比我们好，我们都不会因为对方条件好而妒忌佢嘅，我哋反而要祝福佢，而唔系妒忌。不做害羞的事，呢种爱系喺道德要求之下，唔可以以爱之名就要求对方做一啲不道德嘅事。不追求自己的益处，我哋对别人付出嘅爱系一种付出嘅，而唔系索取嘅，并唔系我爱你而希望对方得到对方的认同，在对方身上得到益处，希望对方回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种爱是有真理的成分的，并不是没有原则的迁就人、溺爱人。爱是以基督道理的原则去办事，合乎道理原则的去爱人。还有其他特质的，我不讲下去了。整体来讲，慈爱或者恩慈或者爱 就是在道理原则之下，从心底里面希望帮助对方向好的方面去发展，尊重对方，而不是藉着这个爱的行为自高自大，或者索取对方的回报。谦逊，谦逊和傲慢是相反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傲慢的人呢？有些人讲嘢的时候，哇，好有气势，甚至乎得势不饶人。他觉得自己，哦，乜都啱嘅，乜都叻嘅，其他人都是错嘅，其他人都唔够佢聪明。有时你都会觉得好奇怪，他讲嘅内容明明是有问题噶，但系点解仲可以讲得咁有气势嘅？有啲人以为表现得好有气势，表现得好傲慢，一啲都唔会输蚀嘅，最叻系佢，就等于自信嘅表现，就等于佢有能力嘅表现，系咪真嘅呢？定系呢啲人内心里边其实系自卑，佢需要喺外边表现得坚强，表现得权威，表现得狂傲，去掩饰佢内心嘅空虚呢？相反嚟讲，谦逊，一个平和嘅人，一个唔同你斗争嘅人，喺一个充满咗斗争嘅环境里面，显得唔够气势。可能喺某啲人心里面觉得佢冇权威，佢同你讲嘢，佢又唔会挑战你，唔会挑剔你嘅，所以你又唔会怕佢噶。咁你就以为佢哦冇料到，但系谦逊。是不是等于无了道呢？用平和的方式去表达，是不是等于无自信呢？在这个世代，世人都仰慕强者，尤其是在西方的电影里面，英雄都是成身肌肉的人，有超能力的，又或者讲说话的时候充满挑战，令到别人无法去辩驳的，将别人比下去，咁就认为哦，呢啲人有能力。基督徒应该做嘅系唔系呢啲世人认为嘅强者呢？保罗教导我哋嘅反而系谦逊。做人系要谦逊。谦逊嘅人嘅心态系点样嘅呢？谦逊嘅人就系知道自己有局限性嘅，佢所知嘅其实都有限嘅，所以他自己都可能真的有错的，所以谦逊的人呢，他内心是开放的，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谦逊的人也都会尊重别人的看法的，就算这样，就算有些事他明知自己是对，对方是错，而谦逊的人都会表现得尊重对方，而不是讥笑对方。谦逊的人也都有一种包容性，在符合真理的条件之下，聆听不同的意见，甚至乎采取不同的做法，跟别人和平相处。我们要用谦逊的态度跟别人和平相处，而不是用傲慢的态度跟别人斗争。温柔，温柔的是什么特质呢？其实在字面上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温柔的人就是以一些和平啊、友善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温柔有什么好处呢？温柔的人是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的，别人都愿意跟他分享心事的。温柔的人都很容易成为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可以帮助别人复和。温柔的人也都很容易成为一个聆听者、鼓励者、鼓励软弱的人。但是惯性温柔的人，你们自己也都要照顾好自己的感受。有阵时你太过关心别人的感受，太过体谅别人的处境，当对方向你倾吐太多负面情绪的时候，无形中你就接收了太多负面的情绪。由于你有同理心，你感受到对方的伤害，而你这种同理心反而令到自己陷入在对方的负面情绪里面。 所以虽然你是温柔 对人，但同时间你亦都很清醒地将别人的情绪分开，千祈不要将别人的情绪内化了，进入了在你自己的心里面，自己都变成一个情绪的受害者。如果你关心一个长期处在负面情绪的人，你更加要抽离一些，不要太过投入在对方的负面情绪里面。就算你帮不到人都不要自责，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他是应该为自己的问题背负他自己的问题，你不需要背负他的问题而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温柔不等于软弱，温柔的人内心都要坚强，都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耶稣在打发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特别吩咐他们，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耶稣说，听着，我打发你们出去，好比羊入狼群之中，你们要好像蛇共机警，白鸽共温柔。当我们好像白鸽共温柔去帮助人的时候，同时间我们都要不要忽略社会其实是有黑暗的一面，我们亦要好像蛇咁机警，保护好自己。忍耐的心，忍耐的心是什么心态呢？忍耐的心就是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我已经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我都要保持一个冷静坚持的心态。忍耐并不是不去解决问题，忍耐也不是认命不去改变，而是在那个受苦困难的环境里面不去埋怨，不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是正面地去解决问题。就算那个问题短时间之内解决不到，又或者现在暂时我不知道怎样去解决，但是我都在那个环境里面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罗马书五章三至四节，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仍然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培养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带来盼望。保罗在传道的过程里面遇到患难，但是他不是逃避，而是在患难里面依然继续传福音，继续做上帝的工作。他要忍耐在这个困迫里面，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继续忍耐，继续传福音。保罗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这些美德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之中可以和谐相处，帮助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活出基督的模样。除了我们要操练以上的品格之外，当遇到纷争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第十三节，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亦要怎样饶恕人。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其实保罗这个劝告和我们一般人对别人的劝告都很接近的。比如你见到两个人有纠纷，你都会走到他们那里劝他们，算了，大家宽容一点，不要站那么慢，大家退一步，你们要互相宽容啊。保罗在哥林西书的这句说话和在以弗所书所表达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和合本的记载是，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 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所提的，当我们面对纠纷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对方呢？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当我们面对纠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个心态，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我是无辜的，对方制造问题的。我先不去讨论问题在哪里，我摆低哪个对哪个错的这个问题，我先讨论是什么呢？用什么心态去看待对方？保罗提出的心态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去看待对方。我们认识到对方也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主内的弟兄，主内的姊妹。同样我们同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耶稣用宝血拯救的人，他们都是上帝眼里面重要的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上帝都赦免了他们的罪。我们用什么眼光、什么态度去看待这些上帝赦免了他们的人呢？就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当我们愿意抽离一点去看，即不要陷入在纠纷里面，我们试一下以恩慈的心看一看你眼前的弟兄，以怜悯的心望一望你眼前的姊妹，他们都是耶稣宝血拯救的人，上帝所爱的人，耶稣为他死的人，那我们可不可以宽容一点呢？保罗说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对于一个耶稣为他死的人，难道我们就想赶尽杀绝不肯饶恕吗？不知道大家怎样看饶恕呢？饶恕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受困于不能饶恕的困局里面。饶恕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我只讲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都知道上帝要求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宽恕的功课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呢？我们都愿意这样做，我们都试过宽恕得罪我们的人，甚至乎你渴望宽恕对方，但是当你宽恕不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曾经你试过宽恕他，但是不知几时候突然间得罪你的那件事又在你脑中重复出现，你尝试过在脑海中去解释给相关的人听，在脑海中反驳得罪你的人的说话，得罪你的人的事件在你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种拗叫，这种对话在你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值得饶恕，你觉得这件事太不公平了。但是你又明明知道上帝是要求你宽恕得罪你的人，你会不会感觉到为难呢？你试过了但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可能你放弃了，不宽恕了，算了，又或者嬲埋上帝，得罪你的人大晒的，他做错事不用负责，还要我宽恕他，上帝你这么优待他，他做错事不用负责，为什么你又不体谅下我的处境呢？为什么要我宽恕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类的挣扎呢？究竟宽恕是想做什么呢？ 宽恕究竟是不是益咗佢、放过佢，唔使佢负责呢？定系宽恕系为咗你释放你，将你喺仇恨嘅捆绑之中拯救出嚟呢？你认为宽恕系想做乜嘢呢？关于宽恕，有一个好常见嘅带有偏差嘅观念。哦，宽恕咪好似一条线咁咯，咁你宽恕咗佢，你咪过咗条线，过咗嗰条线咯，咁你咪可以同佢复和咯。但系你过唔到嗰条线咯，咁你即系未宽恕佢咯，咁你又继续嬲佢咯。宽恕系咪真系有条线嘅咧？唔知大家点样去理解宽恕呢？宽恕唔系简单嘅一条线。我过咗嗰条线，我就叫做宽恕咗佢。宽恕更多嘅系一个过程，一个渐进式嘅过程。点解咁讲呢？嗱，我哋都知道宽恕嘅核心系免了人的债。你决定宽恕佢嘅时候，你唔再追债啦。你唔去报仇啦，你决定宽恕佢啦，你就跨过咗呢条线。但系系咪咁？你嘅情绪就平复嘅咧？你嘅伤痛就唔会再出现嘅咧？唔系噶，伤痛系会继续出现的。所以你系有一个疗愈嘅过程。这个就是你宽恕路上继续行的过程。当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过了这条线，已经踏入宽恕的路上。但是宽恕的过程，我们受伤的片段是会在我们内心里面重复出现的。这些受伤的记忆，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伤痛的感受、受伤的情绪是会再次出现的。当痛苦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宽恕不了它了，跟着我就停止宽恕，用愤怒的情绪去回应这种记忆。这样我们就在宽恕的路上就停止了，达不到宽恕的结果。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当他得罪你的时候，这些受伤的过程，这个受伤的经历会在你的记忆里面，会存在在你的记忆里面。记忆其实就好像肌肉一样的，你整天记住这件事，这件事就会不断出现。就好像你练习功夫咁啦，你练习功夫嘅时候就练习肌肉嘅记忆。当你遇到人袭击你嘅时候，你嘅肌肉就会自动出拳嘅。呢个系肌肉嘅反应，唔系你理性嘅控制。如果你经常练拳，形成咗肌肉反应嘅时候，呢个反应系会自动出现。同样道理，当呢啲受伤嘅片段喺你脑海中出现嘅时候，呢啲伤痛嘅回忆突然间嚟袭击你嘅时候，你嘅自然反应系乜嘢？就嬲啦，就喺脑里边回击啦，咁就形成一个自动机制。受伤片段出现，我就变成嬲怒，我就变成回忆嘅回击啦，咁就形成一个唔能够宽恕嘅原因。咁样怎样才可以做到宽恕呢？我们就要打破这个自动机制。受伤的片段出现，我们就不要再想下去了。受伤的片段出现，其实不是我们想的，它是自动走出来的。所以不要因为这些伤痛的记忆出现就走去自责。但是不要想下去，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怎样做呢？我们可以细数神恩。保罗受过犹太人的迫害，曾经拉过去坐监，这件事 本来是一个压迫的事件，保罗应该很生气才是的。但是当保罗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发现犹太人迫害他的过程反而令到福音更加广传，他有机会在罗马的军官面前传福音，在御营全军都可以传福音，路经的各地都可以传福音，反而令到基督被传开。见到这个积极的意义，当保罗回想起犹太人的迫害的时候，他不是联想起憎恨受伤，他反而联想起感恩。保罗就充满感恩地说，这又何妨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又或者在这个当你受到迫害的过程里面，有人主动关心你，有人默默背后为你祈祷，又或者在台上听到你讲道来到安慰你。有些平时同你好少接触的人，他们在祷告之中得到启示，要来关心你，要来鼓励你。想想这些关心你的人，想想这些鼓励你的事，细数神恩，回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在你身上 的保护，上帝连麻雀都看顾，他又怎会不看顾你呢？在受伤的记忆突然间在你脑里面出现的时候，你的回应不再是愤怒了，不再是对抗了，而是细数神恩。宽恕是一个过程，不要因为一次两次做不到而放弃，只要在这条路上，在这条宽恕的路上坚持行下去，坚持遵守上帝的指引，坚持去宽恕，总会有一日当伤痛的回忆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坦然地说，这又何妨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恩典与我同在，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好像保罗在自己坐近监的时候，回想起犹太人的迫害，他不是愤怒，不是愤愤不平，而是充满感恩地说，这又何妨呢？为此我就欢喜。当痛苦的回忆出现的时候，你的心不再是愤恨，而是感恩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放低了这件事，宽恕了得罪你的人。宽恕是一个过程，不要因为暂时做不到而放弃。宽恕不是益了他放过他，宽恕是释放你，放过你，将你在仇恨的捆绑之中拯救出来。箴言十四章九节，如果有人犯罪不肯悔改，正直人求彼此宽恕。我们翻翻去罗哥罗西书，我们继续看看保罗的教导。第十四节，在此一切还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你做这一切行动的时候，是基于什么原动力去做的呢？基于一个社会道德的要求，或者想表现自己有个高尚的品格？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得好，真诚地活出基督的话，我们做这些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外在给我们的要求，而是来自我们心底里面的爱。保罗向哥林多教会都论述过爱这个题目，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至三节，我若能讲人间各种话，甚至天使的话，但无爱，我的话就好像吵闹的铜和响亮的钹一样。 若我有传道的才能，亦能洞悉各种知识、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移山倒海，但无碍，就不算得是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人，甚至牺牲自己身体被火烧，但无碍，我所做的仍然无益。保罗说，他就算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好事，传道啦，洞悉各样奥秘的知识啦，甚至乎识讲天上天使的话语啦，甚至乎牺牲自己啦，但是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不是基于爱，那所做的都是无益。要发挥好行为真正的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基于爱作为出发点，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为什么不以爱作为出发点，这些好行为就是没有意思的呢？比如说我们去帮人，但是不是出于爱，可能希望藉着帮人这个行为博取别人的好感，得到对方的一些利益的回报。又或者如果我们讲到行奇迹，有信心移山填海、移山倒海，但是不是基于一个爱心，希望别人在道理上一起侍奉主，可能就变成一个炫耀自己的学识、高举自己的能力，很容易会引起纷争。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传德的。我们做这一切好事，是要存着爱心去做，真诚的为他的灵性好处去做。我们这些好行为是因为实践基督的爱，是有真理的原则在里面作为一个指导的，而不是肉身上的一个溺爱。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些好行为是实践基督的爱，所以爱心就是联络全部德行，将我们所做所有美好的品行都是指向基督，在世上活出基督的榜样，在世上做盐做光，荣耀主名，而不是用这些好事去荣耀自己的名。第十五节，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为使你们得此和平。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 更要存感谢的心。基督徒之间的相处是要以和平和友善的态度，而不是周围去挑剔别人，引起无谓的纷争。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弟兄姊妹，大家成长的环境不同，大家价值观都可以不同，处事风格更加不用说了，很大的分别。不要因为对方做事的方法和我不同，那我就走去挑剔人家，责备别人，引起不必要的纷争。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下半部分，要彼此谦让，看他人比自己高明，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啱晒。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要尽你的全力同众人和睦相处，同众人和睦相处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保罗要求我们要尽你的全力同众人和睦相处。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这种和平呢？我们再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就是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为使你们得此和平。上帝选召你归于一体，更要存感谢的心。我们能够同别人和平相处，是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如果我们容让自己的旧我在我们心里面作主，我们就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但是当我们以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 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和平的态度。那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上帝选召你们，为使你们归于一体。这个一体就是以耶稣为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一体里面。上帝选召我们归于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服从他的带领。信徒之间是要尽你的全力和众人和睦相处，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努力归于一体。那基督徒之间和平相处归于一体为了什么呢？第十六节，使基督的信息丰富长住在你们心里，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用诗篇、圣诗、灵歌，由心里发出多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信徒的群体里面，即是在教会里面，分享基督的信息，分享耶稣的教训，在一个和平相处的教会里面，给其他弟兄姊妹都有个信任，我们都可以互相支持，互相教导，以至于基督的教训可以丰丰富富地在我们心里面生根，长期驻守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些基督的信息，上帝的教训，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用什么方法去分享耶稣的信息呢？就是用各样的智慧，不是用一个特定的方法，也都不是只限于传统方法，也都不是限于曾经用过的方法，是用各样的智慧，任何合宜适当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尝试。教会有一个讲道练习班，如果你想听下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话，又或者你自己都有兴趣分享下圣经的话，你可以找任何一位直理报名。在练习班里面，我们就可以试一下保罗所讲的用各样智慧互相教导。当我最初参加练习班的时候，我就思想一个问题，讲道是什么呢？什么才叫做讲道呢？当然讲道有很多含义的，比如说祈祷求问上帝啦，关于要讲什么信息啦，你祈祷求问上帝怎去解释这段圣经啦。我当时的理解呢，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下半部分，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确地解释圣经，正确地解释上帝真理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一步。正确地解释了圣经之后，可以怎样表达呢？就是刚刚讲完那句了，就是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解释圣经可以用各样的智慧去有效表达，去互相教导，用各样的智慧令到大家去学习上帝话语的时候更加容易去理解，更加容易去明白，也都容易在我自己生活里面实践。用各样的智慧有效的方法去表达圣经的内容。所以除了按正义解释圣经之外，有效的表达方法都是值得重视。信徒相聚的时候，除了讲道分享基督信息之外，我们还有赞美上帝的环节。保罗提出一些赞美上帝的方法，第六节的下半部，用诗篇、圣诗、灵歌，由心里面发出多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读诗篇啦，唱圣诗啦，还有唱灵歌来到感谢上帝。 那诗篇就是旧约的诗篇，再加上传统流下来的一些颂赞上帝的优美诗词啦，或者一些优美文章啦。圣诗不用解释啦，大家可以拿一本来看，就是一些有歌词的有音调的诗歌。那灵歌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都提过灵歌的，我们看看保罗怎样形容灵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那就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保罗这里提及过祷告，有用灵去祷告，跟从圣灵的带领去祷告，也都有用理智，即是我们用我们意识去祷告。同样的表达，唱歌也都有用灵去唱歌，是跟从圣灵的感动去唱歌，也有用理智的方法去唱歌，即是有乐谱啊，有歌词啊，咁去唱歌。咁样嚟睇，灵歌嘅意思就係话跟从圣灵嘅带领而发出嘅歌声，好有可能係冇固定歌词嘅，好有可能亦都冇固定乐谱嘅，係跟随圣灵嘅带领而发出嘅歌声。无论用咩方法去赞美上帝都好啦，最主要嘅就係由心里面发出感谢上帝，用感恩的心、多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十七节，无论做什么、讲什么，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我们都是要奉主的名去做的。奉主的名去做，即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讲的事是符合耶稣的心意，按照道理的要求去做的，而且做的时候我们按住爱心付出去做的，为主而做的，而不是索取任何回报。因此当我们做的时候，就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去做。我们结做一个总结啦，今日嘅分享，保罗要求信咗耶稣嘅人喺行事为人方面系要有新生命嘅样式嘅。基督徒嘅处世系要符合耶稣嘅教训、圣经嘅原则嘅。基督徒对人最核心就系爱人如己啦，以爱联系一切德行嘅关键。基督徒嘅新生命咧有以下嘅表现：第一，对人真诚啦，令到人对基督嘅睇到基督徒就知道基督徒背后有个爱心。而保罗所讲嘅，我哋要有嘅特质就系怜悯啦、慈爱、谦逊、温柔同忍耐嘅心。嗱，再讲谦逊啦，基督徒要谦逊，避免一啲骄傲嘅、自我中心嘅、自高自大嘅，引起纷争嘅。谦逊的人知道自己就算自己有成就都是来自上帝，所以 他不会凸显自己 的能力，他也都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平等地看待别人。忍耐，对于困难的环境，基督徒是倚靠上帝，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保守自己行在道理之中，上帝相信上帝为我们开路。就算现在我们仍然在困境之中，我们都要忍耐，对上帝有信心，正面地处理问题。基督徒的群体呢是和睦相处的，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努力地帮助别人调解冲突，寻求和解的方法。就算自己受到伤害，也都努力去宽恕别人。基督徒的行为以爱作为出发点，基督徒帮助别人是一种付出的爱，但是不是溺爱，不是令到他自己不用做，而是帮助他扶他起身，等他可以自己继续走。我们对人的帮助不是寻求别人的回报，是以基督的爱作为出发点，为主而做，只是我们为了实践基督对我们的诫命。基督徒也都要传播福音， 分享信息就是我们 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是怎样呢？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令到他人也都体谅到神的爱和救恩。基督徒都是一个喜乐的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我们无论说什么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而做的，即是说我们做的事讲的事都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做的时候是充满感恩感谢上帝。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有好的行为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三方面去看。第一，对自己，我们的得救信耶稣之后，我们是需要活出基督的，我们要有基督徒的新生命的样式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改变自己的邪情恶欲，今生自己的心怀意念，令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徒的榜样，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这样信耶稣，亦都继续守道，我们先是行在得救的路上，直至最终得救。除了对自己的救恩之外，对这个世界呢？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好榜样，就在世上做盐做光，世人看到基督徒的品格呢，就能够归荣耀给基督，带人信主，见证上帝的道。在教会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加要活出基督徒的榜样。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要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我们尽我们的全力与众人和睦相处，同归于一，合一于基督之下，创造一个和谐互相帮助的群体。这样我们在这个基督的群体里面，即是在教会里面分享基督的信息，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用感恩的心来到颂赞上帝。总结来说，有好行为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因为与主连结而有的新生命，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祂一起升天，得到永生的实现。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所说，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祂显现时，你们也要同祂一起显现，分享祂的荣耀。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祷散会。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在礼拜三的晚上继续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亲近你。神啊，你今晚提醒我们，我们认识主你的道理，也都是立心来到跟从主，但是藉着主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要作出显现出我们在我们言语行为我们生命上，是我们的旧我已经被致死，我们有新的我，藉着主的灵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反映出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都在我们行为见证到主在我们里面，从我们自己的改变以至到我们同他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看到因为有主你的灵，也有主你的爱在我们生命里头，令到我们是跟世人是不同，是看到主你的馨香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荣耀主你的。神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好的反省，在这里检讨，也都信服谦卑我们自己，信服神的带领，藉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以至到基督可以给到我们 能够做盐做光，以致到神你的道理能够传开，引到他人都是愿意来到跟从你。神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的思想，继续来到遵守你的道理，继续来到有成长。我们的祷告都是交代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答应，因为奉主你圣名来求，诚心所愿。